我在股票市场蛮久，那我对股市一直有个感觉，就是放大运气这件事情。那一直以来我在选股方面都一直在追求就是暴赚，然后想办法在运气好的时候多赚一点。一直以来一直有一个疑问哦，我选到这么多好股票，其实这么多人真的是选到一些很棒的股票，操作进出点位呢，在某些股票上呢运气也是非常好，有没赚到的时候，但是运气好的时候也确实好得不得了。因为我一直在笃信一件事情，人生太短，人生这么短，是不是应该模拟运气最好的时刻去把它发挥到极致。所以在这个因缘机会下呢，我们在我的自己的粉专哦，在这句说真的粉专呢，常常看到一位有机会让这件事情成真的，那就是老莫的市场观测站的老莫、哦。我一直在想选择权这件事， 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哦。我在专业投机原理这本书里面呢，这个 Victor Sparendo 他就不断的提到，他交易衍生性商品，他靠着选择权来扩大他的战果。所以专业投机原理这个作者一直有保本、一致性的获利、卓越的报酬三个阶段。那我常常在一致性的获利跟卓越的报酬之间徘徊，那我今天就很更好奇，我的一致性获利是不是根本就不够极致，应该在运气好的时候可以赚到翻过去了。所以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老莫的市场观测站。老莫你好。
哎，姐姐好。Hi, 大家好。
我很好奇耶，
是
我做股票也20年了，
是
哦，我刚进市场就是做最激烈的衍生性商品，就是期货、嗯、我是期货出身的、
哦 okay、
然后 不需要任何分析，就完全靠策略输赢、嗯、接下来开始做股票、嗯、最后做美股、嗯、到现在
是
那这几项商品我只能说我都很熟、嗯、但是就连我这么有经验的市场投资人遇到选择权，我还是不敢觉得我可以轻易的把它应用在我的工具上。所以我真的很好奇你以前的经验， 你以前到底是从事什么行业，为什么你会开始投资？因为你的路跟别人不一样。
对，我的路真的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很多人以为我是、金融背景，但其实
穿的也很像、
是吗？穿的很像穿的稍微专业一些。 对，其实我的背景跟金融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其实原来是一个消费品大厂的这个专业经理人。对，然后呢，那我大多的生涯其实在从事业务跟行销。
嗯，
对，然后其实在我过去的生涯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时间跟这个金融有 overlap 的时候，但做这个事情纯粹是我自己很喜欢。对，然后呢，当时我其实也发现有一件事情是能够帮助我的，因为我当时在我的工作上，我必须要研读大量的数据，要做大量的 data 分析，而当时我就会发现，哎，有一个商品其实跟我的这个契合度还挺高的。那其实就是这个选择权，所以我就后来慢慢的深入去了解，我发现了它当中的一些很好玩的东西。
你说你的背景是做 marketing 的，
对，
所以你要解读很多数据，
是。
那这个数据跟选择权的提供的 data 有相似之处？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但是是那个，但是是应该是这么讲，就是一整个职涯培养起来的一种 data 的 sense。对，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嗯、任何从事行销相关工作看 data 的有在下广告策略的现在可以考虑一下选择权。所以你的
也不能这么讲，
也不能这么讲，
也不能这么讲。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
因为我个人比较特别一点啊。 对，
你个人比较特别一点。
是是是。
哎，老莫你在国际大厂上班，你的年纪也不是很大，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很忙碌的工作的情况下，你怎么会直接开始投资？你的契机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是蛮多因缘机会巧合的啦。那自己当时其实本身是在一个不错的公司之下是没有错，但是呢，其实因为就正因为如此，其实也有蛮多的机会能够看到其他蛮多比自己更先进的一些跑道。例如说像我其实在我自己的背景呢是做消费品，但其实呢当时就看到，哎呀，电商起来的很快、可能科技公司起来的很快，但是其实自己的职涯并没办法套用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其实就会想说，哎，那是不是有什么方式能够让自己也能够跟上这个浪潮呢？所以其实就开始慢慢的去研究投资这些东西，然后所以说其实就开始慢慢切入到股票市场来。
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我这样听也对，因为我们所处的工作、带给我们的知识，但是这个世界的脉动一直在变化，那大家的钱一直流向这个最新的科技的知识。那你因缘机会你在大厂，所以你看到了很多你说的先进科技跟非常厉害的人
是
事物，结果他们一直在变化，我们并没有变化，所以你挑股市这个东西来做。哎，我觉得这跟我理念很像。 我一直觉得学投资可以增进自己的世界观，因为你不学投资，你阅读这些东西，你第一个没有目的性，第二个随便看看，一学投资你就深究它了，你就开始不小心为什么我突然懂了加密货币，不小心为什么我突然懂了这个元宇宙，如果不碰那就是一个好玩而已。
是，
所以你因为这样开始投资，
是，
而且你在国际大厂，所以我本来想问你说你为什么会特别专注在美股不是台股，会不会跟这有关系还是有其他原因？
其实蛮有相关的，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之前在做的这个工作，就像刚跟您报告的，我是做消费品的行销跟业务，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些这个产业或者说这样子的一个 background 其实是很难在台股找到能够契合的标的的，因为其实这个台股的公司啊，大多其实都还是电子代工业为主，对，那所以像我这样子，我可能要找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些公司，完全知道它怎么玩，完全知道它未来有什么机会的，其实这个我真的在，我觉得我的专业在台股很难套用，所以后来才决定要去美股这边看看。
欸，我觉得你是蛮客气的，我自己私人的观点啊，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对，直接说。
好，
我觉得台股的公司根本没有任何明显的未来性的判断方式，因为你刚刚讲它是电子代工嘛，
是
大部分啦，我们不要说全部，因为台积电可以判断嘛，
是，
但大部分都是电子代工，它的未来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散户很喜欢这个所谓的筹码面，
是
很喜欢所谓的这个内线消息、
yeah。
我仔细绕了一圈，我在思考一件事啊，好像也没办法，因为你要这个、这个公司没有品牌，他没有 branding， 他要怎么主张他未来的计划什么？他不是主宰者，他是跟随者嘛？
是是是。
所以你说你的专长在这里没有办法用到，那也就是因为你没有内线嘛，所以你的专长没办法用到啊。
也可以这么说。
对，因为我发现可能是这样的。那相对于台股，你觉得在美股的世界这些东西都可行？我正好这个话题我也想跟很多台湾投资人聊，很多我们书上学到的观念，不管是就算是巴菲特，就算是一些这种科技股的选股的这些书我们看了、在台湾无用武之地，
对，
甚至国外学的财报分析的方式，一些大方向，我们讲彼得林区啊、或是谁，你有看过彼得林区？
有
你看这书这么好，
对，
你拿来看，他说他的太太就是在逛丝袜店的时候决定买那个公司，可是我们呢，我们逛到这个公司是国外的，那我们要找代工厂吗？那找代工厂还不知道它毛利多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有什么各种的概念股，还要一直去联想之类的，
还要联想。我们整理，光整理概念股供应链是谁，主要供应链是谁，就明年被替换掉了，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很痛苦。所以刚你的意思是说，你的 marketing， 你的这个市场的营销经验让你觉得做美股比较适合？
是，我懂消费者，但说实话上游的东西我真不懂。
上游东西很难懂，
蛮难，对我来讲
上游东西怎么懂、
我真不懂。
你要研究 VR 的眼镜的未来，我们在座每个人都可以说上几句，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们都是消费者嘛，
是，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供应链的未来？
的确
我不知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美股你有没有觉得更有一些做美股跟做台股，你有没有觉得在基本面或者是产业的理解上最大差异点是什么？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我觉得其实就像刚刚 JG 提到的，美股的这一个公司其实大多呢是有品牌的，然后也是有一个你很清楚它这一个产业的未来性的。但其实在台股这一块，刚刚 JG 提到一个，就是我当时后来没有做台股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我真的缺乏这个上游的联想性。当我知道说特斯拉有未来的时候，就其实与其说去投资特斯拉，我还要一直思考说，哇，到底特斯拉好可能会对哪些上游代工厂好，这一块的 knowledge 我是完全缺乏的。所以这一块呢，其实就变成我在进入台股会一个蛮大的一个障碍吧。对，然后反而呢，其实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是很看好这家公司，我直接在美股我就操作特斯拉，我可能买入他的股票，买入他的期权，其实我有很多种方式来跟着这家好公司一起获利。对，所以我觉得这当中是有蛮大的区别的。
一般你觉得就你的观察，这个对美股、对特斯拉有兴趣、对 OpenAI 有兴趣、对未来有兴趣的台湾投资人，
是
他为什么迟迟还是只想做台股？你有观察到为什么吗？
我觉得大家卡到不敢去投美股的有几个原因了。首先第一个，听到没有涨跌停限制就很害怕了，对，然后另外第二个，我觉得平台也不是那么的友善。 那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开个副委托好麻烦，可能要到海外券商开户也很麻烦，所以说可能觉得很麻烦也是另外一个。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可能就是时差的问题了。就是其他的话，我觉得大多可能都是比较小的问题，但我听到比较卡住大家不敢去的就这三个原因。
你有时差问题吗？
我还好。
你几点睡？
我看我要不要做短线，如果做短线的话，差不多十二点以前也会睡吧。
OK、yeah. 那不做短线的话可能更早、
yeah. 就看我什么时候想睡。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太盯盘，我本来预期他说我如果做短线的话我可能一两点睡，不是我如果做短线的话我至少要十二点睡，
因为
那比很多人都早睡了。
因为我的短也是说可能以周为单位，就不会是说到当冲的那种、嗯、
哦，不是当冲。
对，
所以几个，第一个，做美股大家担心的时差问题在老孟身上并没有出现。第二个，开副委托麻不麻烦？因为我觉得也不麻烦啦、嗯、但要开国外的户头确实比较恐惧，
相对麻烦一些。
那没有涨跌幅限制这件事怎么办？
我觉得也其实还好啊。对，其实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利多来的，因为有些时候像台股我们就乱讲，今天可能你放空突然它被涨停，然后你就完全跑不了，那种恐惧我反而觉得是更可怕的。
所以没有涨跌幅限制带给我们的是流动性。
是，
所谓流动性就是我自己只要能够想要卖我就一定卖得掉。
嗯，
那台股的话是会被卡死在那边
的。是
的，所以你有设所谓的防火墙，就是所谓的智慧单。
要要，基本上我都会设一个 OCO， 就是二择一单这样子、
嗯、
可能是说碰到哪边就跑碰到哪边就要停利之类的、
嗯、你可不可以帮大家再说明一下这个 OCO 二择一这个单子、嗯、
好，没有问题、嗯、所以所谓的 OCO 单就是说当你开仓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选择下列两个情况，只要发生一个，然后基本上它就会帮你平仓。那所以说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在十块钱买入，你打算在八块钱停损，而十五块钱停利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设一个所谓的 OCO 单、你就设一个以出现八块钱或者是说出现十五块钱都进行平仓。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帮你在不用看盘的时候，它也可以帮你锁住一个不错的风暴。
我真的要感谢你，因为我一直强调这个概念，但你做的也很彻底。那这个东西设了之后你就基本上就不太看盘了，对不对？
Yeah.
就完全不理他了。
也会看一下了，就是
不用盯了。我不应该说不看盘、
yeah.
看盘是一定要的、
yeah.
关心行情是我们的责任，
确实确实。
可是盯盘是一种就直接盯着他的这个样子是不用出来的，
就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了。
总而言之，你觉得美股确实优势很多、
嗯、是，
对，要跑跑得掉，要赚赚得到，
是，
那更自由，就怕本事不够、嗯哦那这样好了，我觉得我还是要再问哦，因为美股是第一道门槛、嗯、
是，
那你帮大家跨到了第二道门槛，我们说叫美股期货好了，
嗯，
但第三道门槛是选择权，是美股选择权、哦、
美股，对，
我们都对选择权是相对陌生的，
是、
哦、在台湾不流行嘛，
对，
那为什么在美股的选择权在国外这么流行？我是想说你觉得美股选择权好玩在哪里、
嗯、哼，
或者是安全或者是容易赚钱在哪里、嗯、比起台湾？
了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方向来回答、嗯、第一个就是为什么美股这么多人玩、嗯、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到底台湾跟美股的最大的差异在哪边。我认为啊，其实基本上做选择权呢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呢基本上就是可以吸引蛮多的投资人进来玩了。那首先第一个呢是它有一个不错的多样性，它有办法跟个股，有办法跟其他的这个商品之间做非常多的组合，所以说其实说一句比较夸张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应对所有的行情，涨跌不涨不跌基本上都可以从里面赚钱，所以这是我觉得它的第一个特点。然后另外第二个特点其实就是应该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它其实可以有效的来去做杠杆，它可以放大你的获利，同时呢也可以用比较小的资金来去撬动一个比较大的商品的门槛，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多人在操作的第二个原因。然后另外第三个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它其实可以有效的跟个股的投资结合，所以说如果你用的好的话，其实基本上你无论做波段啊、做价值投资啊、长持短持，其实这个选择权呢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有效的获利。对，所以这是我认为其实美股选择权的三大特点。那我觉得台股选择权之所以比较不容易兴盛呢，其实就来自于它只有前面的两个特点，也就是说它只有组合以及杠杆性而已，它并没有办法跟个股投资来去做很好的结合， 所以说像是价值投资啊或各种的波段投资，其实你就比较难使用选择权来帮你做一些获利的 cover 之类的。
嗯，我觉得其实坦白讲讲到这边应该会有一点难。那我觉得有没有一个比较实际超简单的例子，就是说美股选择权我可以跟个股配合做的事情，
是
可是台湾是不行的。
嗯，
很实际，就是我们有没有那种比较小白都能听得懂的例子？
有有有。那我觉得有一个蛮不错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一讲到选择权，可能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说这是一个百分百的投机工具，但其实我要跟各位报告的一个好玩的东西是，其实呢全世界最大的价值投资大神巴菲特，他是一个选择权交易大户。对，那他其实当时呢他就是透过选择权来大量买入可口可乐。那他当时在1993年的时候，他当时就看到，诶，可口可乐现在已经跌到了差不多40块钱左右，而当时呢他认为可口可乐的一个合理价在35块钱。那这个时候他其实有几个选择，他可以直接等到他35块钱再买入，或者是说直接就给他开仓。那可是这样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要付出的是时间成本，那巴菲特不想要花这个时间成本，他反而想要用时间来去帮他赚钱。于是呢他卖出了一个可口可乐35块行权的选择权，如果可口可乐跌到35块钱的话呢，他就会用35块钱来承接这个股票。但如果说可口可乐，哎呀，不跌下来继续往上走了，他现在卖出的这些权利金他也可以收到口袋里。所以其实无论如何进可攻退可守，这个他都可以完全做得到。但是在台湾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现货来做合并，所以说这一块的操作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嗯，我觉得老莫说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哦，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以巴菲特来举例，我看好一家公司，
是
我对他有一个价值的判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哦。那时候可口可乐是40块，
对，
他觉得他的价值是35，但是我又不能傻等，因为不到怎么办？
没错，
所以我就可以操作一个即便是我等不到我也能赚钱的模式在这个里面。
对的，
而真的等到了我就买进。
嗯，
但在台湾是没办法做这件事情的。
嗯，对，据我所知之前有推过个股选择权，但好像这个商品也基本就死掉了。
嗯，其实我正想讲，因为之前已经有推广过，我也有被就是营业员有告诉我说可以这样做，但后来就没听说了，我还以为是我淡忘了，其实是死掉了，是不是？
其实这个商品还存在，但是基本上没有造市商在里面，也没有人在里面交易，所以说基本上流动性接近为零。
接近为零，
蛮可惜的。
很可惜啊。
是，
所以完全没有可以操作的东西，没有办法像美股这样。目前呢，
其实你硬要操作的话，台积电的这个个股选择权还是有一些些些些量的。
哦，我懂了，就是说其实大概就是要挑那个比较大的公司，流动性高的，
是
就有机会有。
是，而且其实说比较难听的，也不是比较大的公司，应该就只剩台积电了，只有台积电有量而已。
哦，不是比较大的公司，是最大的
是
公司，例如台积电这样子。
是是是，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
是，
除了刚刚那个例子，可口可乐的例子，对他选择权的使用方式还有没有可以琢磨？因为我觉得，价值投资者是选择权大户，
没错，
他不会体现在一档。例如可口可乐，它可能会体现它整个操作哲学。我是很好奇你有没有类似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提供给大家。
其实也可以讲一下巴菲特另外一个操作。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会对巴菲特另外一句话很有印象，叫做这个衍生性商品是大规模杀伤武器。
是，
他其实有说过这句话，但是 他其实当时的整个的财报里面呢，其实讲到这一段话，他并不完全是在就是diss选择权，他反而是说这个东西呢，你用的好的话反而可以帮你放大获利。他当年讲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在2008年到2009年的时候，他当时做这个事情应该是在2008到2009的时候，他当时应该已经跌下来蛮大的 一部分，然后呢于是巴菲特呢就卖出了标普500，应该是900点左右的一个这个选择权，他卖出这些选择权，他赌他十年内不会跌破这个地方。如果说十年内跌破的话，他就必须要付出一定的这个成本，把这个标普500的指数做一个收购回来。但如果说没有跌破的话，他提前拿到这一堆大的金额，他其实可以拿去做其他的投资。所以其实当时巴菲特就做了一个海量的卖出期权，然后呢用这一波钱再去进行融资投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 case。
对啊，你看他们在国外操作选择权都有办法做这个锁定上档过下档的风险去赌。那我要问的 是如果真的发生突破上档或下档， 他们是怎么控制他们损失的，这个 我也不太确定，或者是说你会觉得我们一般散户怎么去控制这个损失。
其实如果说是法人跟这个散户的话，我想应该是不太一样的了。因为像刚刚的情况来讲的话，巴菲特以可口可乐那个例子为例，他如果说今天真的是35块钱跌到35块的话，已经符合他的价值区间了。所以巴菲特他的操作，他其实就是希望他跌到35块钱，所以反而到了35块钱甚至以下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不会停损，他反而是愿意承接股票的。那这个是一种方式。那另外第二种的话，我认为大多的散户会去做的方式呢，应该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直接看到不太对了，整个东西就平仓掉了，好，就把你的那个选择权直接平仓掉了。另外第二种方式呢，是你可以利用另外的选择权的策略把它给补起来。好，例如我们刚刚讲说它是一个跌不破的一个策略，但如果说跌破的话，你可以加上一个怎么跌我都可以赚的一个一边，然后两边组合起来之后呢，其实就可以达成一个，哎呀，我即便下跌，我受损也有限的一个总体的策略。
我懂了。
Yeah.
总之，这个控制风险方法在散户方来讲，在美股它有很多策略，即便是不如预期，都可以不断做调整。
是的，
我觉得可能诀窍是在它的商品有太多可以组合的，
是的，
可以调整。那我直接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节目没有办法去很快的去把这些讲清楚、一般人要大概只要理解怎么调整，不要说精通、一般人做美股选择权有办法大概知道我要怎么调整需要花多久时间？
我觉得如果真正好好学的话，其实几个礼拜应该就可以很清楚了，
就会非常清楚。
是
学然后要实际操作，
是
然后只需要这样子就会懂了，对不对？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难学，也不会易经了、难学，但是到后面上手会比较快的一个商品。
难学但上手很快的商品，
是就一旦你知道它怎么玩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挺好玩的。对，
所以大家要可能要去老莫市场观测站看一下啊、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几率类的东西，因为我们新的线上课互动游戏，它其实是很多几率类的安排。他也很重视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因为都是 data 都是数据，
是
它不是绝对，但它却可以利用。我在开场的时候我就说我喜欢的一本书《专业投机原理》，保本一致性卓越的报酬。那我们已经会保本了，假设我们会保本了，我想要利用选择权去赚卓越的报酬，这件事就是我个人一直在想，未来如果我还有这个好运的时候，我该怎么做这件事情。过去一样，我的生涯有太多遇到这种状况，但是我能做的非常有限。期货本身就有杠杆，可是股票无能为力啊。很多人说啊，你老师你做美股你就融资啊，但我觉得不太一样，我觉得选择权不一样。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在2020年那时候的这个 NIO 这档股票未来汽车，我在非常低价的时候买入，从2.8块3块、5块、7块、10块、15块，一路到40几块，十几倍了。好像看起来赚很多，但是真的只能赚这样吗？我有没有办法用选择权实现爆爆爆爆赚的这个运气？我觉得我就想听老莫说说这件事情。
是，其实我们刚刚在刚我们在之前，我们也简单看了一下当时 NIO 的一个走势。那我觉得就是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其实它盘整没有多长时间，但它一下子就喷发了。
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用在如果我们使用选择权在当时的话，我觉得有几个好玩的策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它在盘整的时候你不确定它要盘多久，可能它可能会接着盘一年两年的话，其实有一个策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叫做 covered call。那意思呢就是说你在持有100股的正股的同时，你卖出一个卖出一个call的合约，那如果说它没有涨过去的话呢，基本上你就可以一直来去收取时间的价值。这个呢能够在我们在等待它起飞之前，能够可以有效给我们带来蛮多的现金流，这是我觉得可以去参考的第一个。另外第二个说，一旦它起飞之后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来去放大它的获利，那我觉得有另外一招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是 Nancy Pelosi 就是前阵子去年吧还是前年，他来过台湾的那个佩洛西。佩洛西他当时呢在2021年的时候就用这一招赚了比标普500整整多了24%。
你说的裴洛西是那个惊扰中国官方的那个裴洛西吗？
对对对 对,
对。哦，我跟他哦，我知道。
你们见过面吗？
不不，我这个我们不在这边提。不过是他啊，
是他。
好，他的背景是。
他的背景其实他还是政治为背景，但他老公是专门做投资的、
哦、好，
然后他是蛮大的一个 option trader。
OK，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啊，像是我知道国外有一个网站叫 Unusual Whale， 他就专门盯这个 Nancy Pelosi 啊，因为就是因为他的
操作，他专门什么，
专门盯这种大户，那
他盯着他，
尤其是 Nancy Pelosi，
他会有 Twitter 可以告诉你他操作什么吗？
对对，其实
他跟那个 Michael Burry 一样，是不是
对，但是他比 Michael Burry 的操作我觉得准的蛮多的。
哇，我们今天拿到一个新的 ID 叫做裴洛西。
对对 对, 对, 对，
我刚刚聊太开心了，我重整一下这个题目，就是老莫现在正在要提的是去年有访台的裴洛西的选择权操作。
是
请说。
好，他当时呢应该是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看好整个的科技股，所以他应该有看美光Microsoft、Google、Roblox， 应该这几家他都有看。他的操作呢是直接买入价内的 call、买入价内的选择权。那意思呢就是说你用一个极少的金额，但是你能够撬动将近于100股的股票。所以说可能当时你要撬动100股的 Google， 你可能要花$10,000左右，但其实如果用这个策略的话，可能只要几百美金，那你就可以完全来去动用这个$100的涨幅。对，所以他当时就是使用这一招，然后来大量的买入这些科技股的一些期权，然后一直往上喷，他就暴赚好几倍这样子。所以其实回到当年这个未来汽车的这一个概念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当时假如说我觉得我持续看好它，我也一样会去做这个买入价内期权的一个动作，然后来去享受翻倍的获利。
对啊，因为损失顶多就是这个价内的扣没有嘛。
对，
那你刚刚讲的假设那个 Google 的比例的话，我要买一个 Google 的100股可能是$10,000、
嗯、
可是我买选择权的话可能是几百块美金。
对，
那几百块美金这个损失是确定的风险有限吗？
是，
可以这么说。所以我甚至我应该在美股的操作，在有获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个数学来算，比如说我赚了50万或100万好了，我是不是直接拿30万直接来买这个东西？因为最多它没有，
没错。
或者我心脏小，我拿15万、
嗯、
那它可以完全实现风暴比这个东西。你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
是的，是的。
那在实践的过程中，在它快速在我那一段操作里 NIO 快速上涨的过程中、哦、它有分快速上涨，但也有快速下跌，
是
也有盘整了可能3个礼拜左右。
嗯哼，
我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些事情。那你觉得最好的时间点，因为我们只能被动，比如说 我所谓的被动是这样，诶，我看到爆冲了，涨了2-3个礼拜，好猛哦，我是该这个时候去利用选择权来获利，还是当我看到诶盘整了2-3个礼拜了，我都前期都是持续看好哦，
是
诶我看到这个迹象我再来，还是激烈回档的时候我来？你觉得在赚到翻过去这件事情上，操作上哪个时间点最好？
我自己比较在这种情况下，我比较习惯用逆势的打法、
嗯、
也就是说当它出现回档，然后并且在某个地方是出现强烈支撑的时候，也许我可能就会买个1-2年左右的期权来去做一个长期看好的一个动作。
嗯哼，
呀、yeah. 因为其实很多这边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的做法呢是直接去买价外的期权，但价外的期权是一个我觉得是完全的赌博，然后呢其实归零的风险也极大，所以说其实像那边的操作我反而不太会操作。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是看好这档股票的话，其实我直接选择一个买入价内的期权，反而能够很有效的来去控制我的这个赚赔比。那我就举个例来讲好了，今天假设这个股票是在100块钱左右，那我决定在95块钱停损，那其实然后我上看可能看好它会到130块，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涨到130块，但我可以确定的是我到95块钱我一定要跑，所以其实我可以直接买入一个在它100块钱的时候我就买入一个95块钱的一个期权，一旦它跌到95块钱我不会等到它归零， 我可能就先走了，反而能够控制很好控制我下档的风险，而上档的空间就像刚刚说的其实接近是无限。
确实是无限的。
是
我再确认一下哦，它回档的时候你去做操作，就是你说你习惯逆势进场，我也
是
甚至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这种回档统计也是一直在不断强调过程中， 那回档进场是不是还有可以怎么讲躲避时间价值损失或者是能够赚到时间价值的这个好处？
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那其实可以用刚刚巴菲特的那一招咯，例如说是我卖出 put 的这个方式，其实也是能够 有效的来去收取时间价值这样。
嗯，总之不管是什么商品，我个人也主张回档买。我个人反市场，我一直都是逆势操作者。
是，
我一直觉得逆势操作者能赚到钱是那个点啊，如果最后上涨应该是涨最多的。
对，
甚至我有个概念哦，假设股票最后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上涨，一个是下跌。
嗯，
那所有的回档照理说都是距离最远的距离，
没错，
而不是顺势嘛。
是是是，
那在选择权的世界更是如此。嗯，哦，那我这边还要再请问一下，刚刚提到你是逆势建仓，逆势建选择权，然后利用下档风险有限的特性来进场。
是，
可是这个压住你说，你刚刚有个关键，我想大家可能也会想问哦，你不想买价外，你想买价内。我猜很多人不知道在美股选择权价外跟价内，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价外跟价内吗？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就以刚刚那个例子为例好了。嗯，假设今天的股价为100块，那如果说往上涨，这是还没有实现的一个空间。那例如说101块、102块、105、130、140，这些还没到达的地方就叫做价外。那如果说已经被它碰触到的地方，例如说99块、98块、95块、85块，那这些已经它涨过的地方都叫价内呀。所以说基本上是这种概念。
好，那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
是，
简单来讲啦，我回头看全部是价内，
是
往前看全部是价外。
Exactly， 对。
那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你已经涨到200了，你去买一个195块的价内，你是不是 太没有骨气了？应该是说太不敢想了。但可能对你来讲，因为我们看好的是未来，所以这个195的价内虽然已经到了，但我们拼的是未来嘛。
没错，
所以它如果会有230、250、280，这个价内也会赚疯掉。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而且其实可能选择权还有另外一些可能，我们叫希腊字母的一些特性，如果呢购买价内选择权，其实能够有效的来去规避这些风险。
希腊字母的特性，
对，
可以解释一下吗？
其实选择权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衍生性商品，所以影响它的价值呢，包含有我们刚刚只是纯粹讲到价格的部分，那可能还有例如说时间的部分，例如说我们所谓的波动率的部分。那我刚刚讲到其实最大的一个风险我可以规避的呢，其实是来自于叫伽马的风险。那这个伽马的风险意思就是说这个选择权它的这个价格变动的一个加速度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说我们买太价外一直到价内的话，它一瞬间那个归零的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反而呢我可能直接买一个，已经确定是 OK 的地方，那边的风险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小。
就是你刚提到的伽马，就是说我买一个，我一档股票从100块涨到200块，我去买个210的，
是
它只要失望，它只要不如预期，它这个伽马值变动的会让你的损失是非常快速非常剧烈的。
就如果买在就是可能200块，在我直接买200块的话，这个伽马的变动是最大的。如果买210的话，其实是到不了那边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到不了那边机会比较大。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回到刚我 NIO 的例子，我从16块回档到11块的时候，
是
假设我从12块我就想要去攻击了，
是
因为我赚了大概4倍，
是
好，我从本来赚5倍到赚4倍，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多赚啊，
嗯，
我愿意拿假设一些钱出来买，
嗯，
这时候的价位你会怎么去设定？你个人啊，我们不讲，你个人假设你就是这段持有者，
就是您刚刚提到是说已经涨到16块回到14块，
回到13块好了，
13块，
现在就是13块，
像是13块，
所以价内就是12块、11块之类的吗？
是，我可能就会直接，如果说我接着看好它的话，我可能会做几个事情。首先，第一个，我如果觉得它短期内只是回档有撑立刻会喷发的话，我就会立刻做我刚刚说的那个事情，我可能会直接建仓一个大概在10块钱的一个call。那这个时间的话，我可能会拉远一点，例如说可能是一年左右。那 这种的话就是比较能够保护我长期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潜力。而另外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我是看好它，长期看好它，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涨的话呢，一样我会建仓一个一年到期的10块钱的一个call。但是呢，我为了预防它不上涨，我可能会在上面15块钱、20块钱左右，我可能会搭一个比较近期的call，卖出一个近期的call，让我在不上涨的时候我有收足，而上涨的话呢，我一样可以 享有 翻倍的获利这样子。
嗯，所以我听起来就是我们在思考上分两种，一种是积极型，一种是打安全牌。
对，
积极型就是建一个价内的call，就跟他拼了。
是，
那就算没有跌下来，我没有买到，那也是有钱可以赚。
没错。
哦，那如果是防守型的，就是我先买一个价内的call，我甚至在上面再设一个天花板。
对。
哦，来预防这个没有到的损失。
是。
哦，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分这两种类型。那像我的话一定是想要拼赚到翻过去嘛。
嗯。
我就不玩上面那个了。
嗯。
你会想玩上面，你的习惯会这样做吗？
我习惯是基本上我都会设一个天花板。
哦，
但其实我可能会用仓位的方式来去控制。
嗯，
例如说可能我总共建仓200股。但是我有一斤砒霜，我不全部放下去，我只会 cover 其中一半。
你刚刚说一斤砒霜啊？
哎，对，
这个是周星驰梗吧？
对对对，
我刚刚有没有听错？我想说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 对，
你不会全部丢下去，
是
你会分。这其实做选择权的人通常都确实是比较理性，
是
比较布局。尤其选择权有时候好玩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去玩弄这一些组合。
是，
那跟我的个性比较不一样，我比较不细节的人。我就是想说这个 我只重视两件事情，
诶，
风险多少，
嗯，
那有可能会赚多少，我就做了。
是，
我就只想这样，那没到就算了。对，一翻两瞪眼，或许这个还可以再借由选择权来做调整，我觉得蛮有趣的。那现在台股多少？17200。
今天好像跌下来了，
17100。好，为什么我这样问呢？我要代替观众问一个问题。哦，
是
现在17100嘛，你觉得台股会不会涨超过18000？
好问题，我不知道。
假设我们心里对这个台股的上涨空间
是
有一个预期，可能短线这里已经是最高点的话，
哦，对，
那可不可以利用你刚刚提到的价差单来获利？
其实
有没有可以不要做股票做那么辛苦，
嗯，
还能赚点小钱？
嗯哼，嗯哼。
那个价差单是什么？因为大家不是很懂，你会教大家一下。如果我赌台股不会涨超过19000，
嗯哼。
如果，
嗯，
好，那我们怎么办？
了解。诶，那我简单跟各位来去科普一下好了，就是选择权的一些，基本概念。那选择权基本上有四个蛮基础的策略，那这个四个策略呢分别是叫做我们赌它大涨，然后赌它大跌，以及赌它不涨，以及赌它不跌。好，所以基本上是有这四个策略来去，组合而成的。但其实我比较不倾向大家任意裸的使用这四个的任意一个方式。好，因为说实话我觉得裸用选择权都是高手的做法，而反而其实呢，就像刚刚 JJ 老师说的，其实我认为其实大多的小资族比较适合做的呢是组合单，而组合单呢其实就是把当中的任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然后呢因为中间的价格有差异的关系，所以说导致可以从中间来进行套利的过程。好，那我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假如说今天我们是在17000，好，那我觉得说17000它可能有机会往上涨，但是呢可能涨不过17500，那于是呢我就可以做一个所谓的价差单。那我做的方式呢将会是买入一个17000的call，同时呢卖出一个17500的call，那这两个同时组合起来之后呢就会变成一个所谓的价差单。那可能就会有朋友就会认为说，诶，那为什么我不直接买17000的call就好了呢？好，那因为其实我们单独买17000的call是比较贵的，哦，可能你要花个几百点啊之类的，但都不是便宜的，而且说实话它一旦归零的时候也是很痛，所以如果呢我们同时再去卖出一个call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来去对冲一下这个整体的价格的风险，哦，虽然这样的话叫获利有限，但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有效的减少我们的风险，同时我投入的资金也不用非常的多，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小资金能够参与市场非常好的方法。那尤其是像刚刚 JJ 老师提到的，如果说我们看它涨不过17500好了，如果说它的真的天花板就在17500，其实你可以直接，卖出一个17500的一个call，但是如果说不好意思今天被穿上去的话，你要面临的亏损可能是无限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先卖出一个17500的call，同时在17600的时候把它接回来，这样子的话我下档的风险就不会是无限的，反而我能够在它没有涨上去的时候我都可以稳稳的收入这个所谓的权利金，把它当租金这样子。
嗯，老莫刚刚提的，大家可能不好消化，难度有点高。第一件事情，我赌它不会涨超过17500，
是，
所以我照理说我应该设个天花板，我就在赌它不会涨超过17500就好了，
是，
但是因为冲上去，
嗯，
亏损是无限的，
没错，
所以你刚刚说的是在17600再设一个
保险，
这个保险是什么？
也是个扣，也
是一个扣，对不对？
对，
就说穿了我要赚后面的，
是
有点像这个概念、
啊、没错。
那就是说我今天这个数学是好算的吗？是简单的吗？
基本上如果说你有券商的软体，基本上都可以直接算得出来、嗯，
就可以算得出来你这样要赔多少钱，这样可以多赚多少钱吗？
是，所以当你在组合的时候、嗯、他就可以跟你很清楚的告诉你你最多亏损多少，最多能够赚多少、嗯、所以其实基本上都是很 clear 的。
那 我还是这样哦，
是
我想追求的还是一个比较大机会，我的核心哲学还是利用几率，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线上课也是很讲究这个几率的统计，
是，
但是我不打算照使用这些几率，我是想要利用这些几率找出能够大赚的最好运气、
嗯、
我比较适合是运财的串关、
嗯、
但是我不串几率小的，我把每一个大的几率放在一起，我如果打通关我能够赚到翻过去。历史上或甚至台湾近几年也很多人是这样子来致富的、
嗯、
那老莫的个性可能不一定百分之一百是这样子，可以谈一下你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未来的报酬率啊交易啊。
明白，其实刚刚JJ老师提到一点，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蛮像的，就是我们我也会使用期望值来进行交易。像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其实在每个礼拜我要选择开仓什么交易之前，我都会先把可能因为选择权的这个胜率相对来讲比较好算一点，我可能会把它胜率跟风暴比全部 key 起来，然后我看一下它最后面哪一个交易给我的期望值是最大的，那我只做那些，就我会拉一条线，这底下的我全部不做，而以上的我才会做。对，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一块我们应该是蛮像的。对，然后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我长期是在追求什么呢，其实我个人我其实也是一个韭菜走过来的，所以其实呢我自己在这当中我体会到蛮深刻的一件事情，叫做先管理好亏损。如果能够管理好亏损，其实在往前看获利会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在我过去的蛮长一段投资生涯里面，我对于管理亏损这件事情是比较缺失的，那所以说导致可能即便有暴赚但也有可能会暴亏的时候。所以说其实我后来接触选择权的另外一个契机，就是其实它能够很有效的帮我去hedge 掉我的这个风险跟亏损。所以其实我现在我认为我自己的交易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基本上所谓的以退为进，叫知止而有得，能够先做好一些亏损的规划，然后之后呢再去谈比较大的获利。
老莫这个很成熟的交易者，第一个首先你是先在亏损有限的情况下去发展获利，
没错。
所以我为什么这样问，其实我这是有层次的，
是
你的那个每个礼拜开仓前的那个期望值上下、
嗯、
我记得你是有在粉专会分享，
对，我有分享。
好，所以各位我先帮大家问他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跟他类似，那你可以每个礼拜去他的粉专看他分享所谓期望值高或低、
我也不会每个礼拜分享、
不会每个礼拜分享
我只是炫耀一下，
大家自己去敲完他要不要分享都可以，因为这是老莫做的功课嘛，他可以跟大家聊。但是我们先锁定了，因为我觉得要跟一个人学东西先了解他的目标跟自己有没有一致，
是
跟个性脾气习惯有没有一致，
是
不要去拿了很多知识但是其实目标不一致、
嗯、
所以第一个他的目标是锁住亏损然后追求获利，
是
第二件事情是他提到的这个锁住亏损，他说他长久以来大赚他曾经有过，每个人都有过， 我相信在听这个录音的人每个人都有过大赚，可是他觉得放任亏损扩大可能是他的过去的缺失。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中国企业家到老了，甚至国外老了，办公室都会很中风水。
嗯，
我听过一个说法，而且有在采访工有一个企业家说到、嗯、他说、哦、回顾这一生我能有这么巨大的成功、哦、可能是运气蛮好的、
嗯、哼，
每一个人到老都是这样子、哦嗯、所以我的运气论应该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嗯、是我发现大家很相似。但是、哦、为什么我会运气好、哦、因为我控制风险没有让事情变得很严重、
嗯、
然后运气就来了。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概念、
嗯、
就是说大家回顾一生、哦、都求神拜佛、嗯、你知道吗，他说其实我这一生中我过去做的很多重要决定并没有让我的公司成长到这个地步、
嗯、
是做了决定然后因缘际会走歪掉然后变到这里、
嗯嗯、
那为什么我能撑到这一天呢，比起我那些死掉的同行、
嗯、
他们没有重视风险、
嗯、 是
我锁住了、
嗯、
所以我活到现在，
是是是，
好像是这个概念、哦、
对对，我很有感
真的、啊、
是是是。
你在那个国外的外商公司应该看到很多公司起起落落、嗯、也是这个现象吗？
是，其实 我自己特别有感一件事，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学一些玄学跟风水，就我自己也会算之类的。
OK，
对对对，
算王除了选择权以外还有其他的。
对，因为就是 data 都挺类似的这样子。
OK，
对，然后所以其实 我自己、就也看了蛮多的一些 case， 我自己深有体会，就是说命运可能会给你一个固定的路线，但其实说实话在命运的分叉路口当下，其实你只有几个选择能够让你全身而退。那我觉得我们至少我们能够做的是先摒除掉那些我不会大输的选择，那这样的话剩下来就至少是平安无事或者说大赢。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其实就蛮有深刻的体会这样。
所以一直说停损啊，一直说这个交易原则啊，甚至策略啊，很多人就想说啊，这样子不会赚不够多吗、
嗯、
可是我们有时候是为了防守，
是
因为运气来的时候就跟疯狗一样，
对，
你就赚到翻过去、嗯、可是运气不好的时候也跟疯狗一样会把我们咬死，
回到跟疯狗一样。
所以你讲的很对，就是
对，
例如我们现在有50万， 我看台股要跌了、
嗯、哼，
我50万今天全下这就不行、
嗯、啊，对，
那下30万也不行、
啊、
对不对、哦、就是你先锁住你的亏损嘛，
是、
哦、那我觉得蛮好的。好，刚刚我们谈论了这么多，我觉得很高兴老孟今天来到我的访谈现场。
谢谢，
大家对他有兴趣的可以在他的粉专去看他的分享。那老孟呢，粉专呢最近很常开玩笑，但他是很有料的人，他不只会看这些玩笑，大家去敲碗问他。你也可以教教我们的粉丝怎么利用选择权锁定亏损然后扩大获利。
是，
谢谢你今天来我们现场，谢
谢
老莫，
非常感谢，谢谢大家。